好，我们打开圣经。好，我们打开圣经，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里边有个孩子哭了，谁啊？少上啊，我妻子进去了呢。好，翻到听我来读。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好，再看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节啊，第一节到第二节。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翻到听我来读。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再看一处圣经，在彼得前书第一章十八到十九节，翻到听我来读。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遗传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冷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好，圣经就读到这里。我们打开海德堡药理问答，今天第十三主日。海德堡药理问答第十三主日有两个问题，我来读问题的部分，大家一起来读回答的部分。三十三问：既然我们也是上帝的儿女，为何基督被称为上帝的独生子呢？
因为唯有基督才是上帝永恒的本来的儿子，我们却是因他的缘故，靠着恩典，借着基督被收纳为上帝的儿女。
你为何称他为我们的主呢？
因为他不是用金银，而是用他的宝血，把我们的身体和灵魂从罪恶和魔鬼一切的权势中买赎拯救出来，叫我们归属他自己的产业。
好，一个人认识自己是何等大的重要。一个人如果不认识到自己，我得了多少的好处，这个人他就不会感恩。很多人他认为我今天所得的好处都是应当的，这就是很多小孩子埋怨自己的长辈。有些小孩子他埋怨自己的长辈，说别人的家长都给他好的教育。也有些小孩子说别人的家长都给他买什么。各位作为家长，有没有欠孩子的？没有。甚至很多人作为晚辈会埋怨长辈 啊，没有给他什么，我指的是那些成人的，或者说作为长辈没有帮助我做什么。各位做长辈的有没有欠晚辈的？长辈有没有欠晚辈带孩子？长辈有没有欠晚辈帮你家啊做这个做那个？有没有？所以人一旦不认识自己的时候，就会觉得什么？什么事情都是理所当然的，没有达到自己所要求的，或者没有达到自己所想望的，他就会埋怨。这样的人他一生不会感恩的。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也一样，你也要认识自己，你在上帝面前得了多少的恩典。我们打开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一节，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一节，翻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为曾认识他。好，圣经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各位，今天你作为上帝的儿女，你应该是一件非常感恩的事情。一个自己称自己是上帝儿女的人，你也应该知道你是在怎样的情况下被称为上帝的儿女的。海德堡要理问答问我们说，既然我们也是上帝的儿女，为何基督被称为上帝的独生子呢？我们被称为上帝的儿女和基督被称为上帝的独生子，基督也是上帝的儿子，我们被称为上帝的儿女，这是有区别的。我们被称为儿女是因为什么？因为基督的缘故，靠着他的恩典，借着基督被收纳为上帝的儿女。各位，基督他是上帝的儿子，我们上面讲过，基督他是什么？神人二性的，他既是神又是人，完全的神和完全的人，他是上帝本来的儿子。在什么时候受生的？在永世里边就已经受生的啊，所以他是守生的啊。在我们打开约翰不是那个哥罗西书第一章，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五节，到十八节，翻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守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 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好，他基督在什么时候开始啊？有没有开始的啊？他是没有开始没有结束的啊，他是首先的，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之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万有指的是什么？物质界、属灵界，对不对？万有凡被造的，没有一样啊不是借着他造的啊，凡被造的也是为他造的。所以在刚才我们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且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提到这里是独生子，圣经里又告诉我们说，基督称为我们的什么？长兄。他成为长子，他本来就是什么？长子。但是我们称他为长兄，我们本来是什么？在哪里？你要知道，你曾经在亚当里堕落了，你曾经在亚当里堕落了，你活在世上是没有指望的。你活在世上，面对这位上帝，只有愤怒和咒诅。各位，今天一个人如果被别人丢弃了，另外有人帮你收纳起来，能够给你有饭吃，能够让你活下去，你就应该是什么？感恩啊，对不对？今天外面的如果 有个小孩子被丢弃了，但是他如果没有人收养他的话，丢在外面就会什么？被饿死。有一个家庭收养他的时候，把他养大，有一些人会跟他讲清楚，你是我家什么？收养的，我本来是没有义务要养你的，但是我是出于恩典，给你饭吃，给你衣服穿啊，我给你啊教育，这是我给你的。但是有一些人他会怎么说？现在很多的被收养的人，他会埋怨自己的那个养父养母对他不好，我指的是社会上很多人对他不好。其实很多反过来，你要想一想，养父养母有没有欠你啊？根本就没有啊，对不对？给你饭吃，给你衣服穿，能给你教育，给你一个温暖，有一个家可以栖身的地方，就是很感恩了。那我们对照我们今天，我们所得的这个福分，路加福音讲到亚当是上帝的儿子，这个是什么？在被造的地位之上。但是当亚当犯罪堕落之后，我们成了什么？魔鬼的儿女，魔鬼的儿女，也就是 被赶出家门的人，不但被赶出家门，还有什么？面对上帝的愤怒和咒诅的这样的人。所以今天我们被称为上帝的儿女，是因为什么？因为基督的缘故，靠着他的恩典，借着基督被收纳为上帝的儿女。所以我们今天得到的不单单说是给我们接纳一个牺牲的地方，他甚至给我们什么儿女该有的福分，他都给我们了。所以我们打开圣经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九节，翻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神了。我们本来是上帝的，跟上帝的家里，不单是外人，我们甚至还是什么人啊？还是仇敌啊。我们再打开经常我们有查考的圣经，在罗马书第五章，第五章的第八节到第十节，放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各位，你会不会接纳一个仇敌，然后把你家里的产业分给他？接纳一个仇敌，把他成为你的儿子，对不对？所以你要再看一出圣经，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二到十四节，翻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公义中同得基业。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爱子的国里，我们在他子里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十二节，我们在他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这光明中在哪里？就是在基督里同得基业，是不是丰收的产业？是丰收的产业。所以一个本身是与他作对的，本身是被有上帝要恨恶的，被赶出家门的，无家可归的，他不单收养了我们，并且还使我们什么？把我们迁到爱子的国里面，把我们收纳为他自己的儿女，并且把产业赐给我们，基督里的一切福分都赐给我们。所以你要知道，基督才是上帝的独生子，而我们呢，是本身在这个家中不配有的，在上帝的家中你是不配有的， 你根本没有资格说我是上帝的儿女的。但是上帝今天要收纳你，你是领养的，没有权利跟父亲说这里边是我的，那里边是我的。但是上帝他慷慨的把这一切什么都赐给了我们。所以我刚才提到，一个人如果真的不认识自己的话，他就会什么呀？不会感恩啊。一个人真正认识自己，就会像使徒约翰所说的，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大的慈爱，我们称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上帝的儿女。各位，你今天真的觉得自己是上帝的儿女吗？就真的觉得自己上帝的儿女，体会到上帝儿女的温暖了没有？被收纳的那种温暖了没有？被接纳的温暖没有？没有。各位，一个人被赶出家门一定是什么？有过伤害的。不但赶出家门，还什么？还受咒诅。这个咒诅不是其他，乃是我们自己招来的。这个咒诅不是有人恶意待我们，而是什么？而我们自己本来该去承受的。因为你是亚当的后代，因为你自己犯下的罪，导致你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浪子。各位，路加福音那个浪子，他为什么会成为浪子？是别人赶出他去的吗？是他自己什么堕落，从家里什么出去的。所以那个浪子他想回家的时候，他都知道我现在成为你家的仆人都是本来都是不配的。他敢不敢说我你现在接下来再把你的啊你家里的产业跟我分？有没有？他敢不敢这么说？他不敢啊。他说你就把我当一个仆人来收纳我吧。但是慈爱的父亲仍然去什么去接纳他。一般情况下的人都觉得这个人该不该接纳？不该被接纳。一般情况下的，按人之常情，在谁身上反映出来啊？在那个长兄啊，浪子的那个长兄身上表现出来了。一看见他，家里还为他什么宰杀牛羊，还要给他戴上戒指。父亲还吩咐整个家庭什么呀？父亲吩咐整个家庭为他什么热闹。长兄从外面一看见，就问这是怎么回事，然后说这是因为你的弟弟回来了，他就生气了。说明我们被接纳按人之常情是什么？是不可能的。那个浪子按人之常情接纳是不可能的，但是上帝以他慈爱来吸引我们，我们被收纳。圣经怎么说？一个罪人悔改，不但地上为他喜乐，连天上什么也天使也上帝面前的使者也为他欢喜。所以你要知道，我们悔改的那一天是连天上都是什么欢喜的。我们被收纳为上帝的儿女，圣经说连天使都在为谁效力？都在为那承受救恩的人效力。我们打开希伯来书，第一章十四节，第一章十四节， 帮着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
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
各位，天使奉差遣，奉谁差遣？奉这位收养我们的父的差遣，来为我们什么效力？为谁效力？为承受救恩，为承受救恩的人，就是那些什么在基督里被收纳为上帝的儿子，被领养回家的人，为你效力。所以你看，你要想到你的地位，很多人外邦人都觉得什么天使应该是很高尚的吧，在一般人来看来，会不会觉得天使很高尚啊？有些人说这个人像天使，那个人像魔鬼啊，甚至有些人会觉得什么天使的地位很高，是他是上帝的仆人，但是你比天使在上帝的眼中你重要还是天使重要？应该你比天使更加重要，他是奉差遣是为你效力的。所以你在上帝的家中所有的福分，上帝有没有赐给你？都赐给你了，你得称为上帝的儿女。你要知道你是被领养的，你本身是不配的，所以你在上帝的家中你是无话可说的。所以哥林多啊，前书第二章讲到什么？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福分是我们眼睛未曾看过，耳朵未曾听过，心思意念未曾想过的。这样的福分，谁如果没有上帝开启我们的心窍，让我们认识到我们被收纳被领养的这样的好处的话，你怎么能够会感恩呢？外邦人能想得到吗？所以你很多人跟他讲你的罪全，你如果啊是一个信靠主的人，罪全部的赦免了，或者说天堂给你有份的，人家为什么不信？其中有一个原因是不敢相信，这么好的好处怎么会领到我呢？你不要啊！有些人说我们有天堂的份，他会说你想疯了吧，你脑子想疯了吧？为什么他为什么会讲这句话？人之常情，人这一生没有这么好的福分的，就这个意思。他自己也断定自己什么没有这么好的福分，所以这样的福分是眼睛未曾看过，耳朵未曾听过，心思意念未曾想过的。但是上帝却在他所立的恩典之约里边应许给那些回到他家中的人。上帝应许在恩典之约当中应许给你。所以亲爱的各位，我们今天得称为上帝的儿女是靠着他的恩典，不是靠你自己的本事，你本身是不配的。如果有一个人认为自己是配的，或者说我在自己身上找到配为止，那你永远找不到，而是上帝白白的恩典领到我们，我们被接纳为上帝的儿女。只有基督才是独生子啊！只有基督，所以一个被接纳到他家中承受了基督啊，承受了基督家里的一切产业的时候，你会想到我是在他家中现在是怎样的地位，从前是怎样的地位。好，这是第33问。那你为何称他为主呢？因为使徒信经是这样说的，我信我主耶稣上帝独生的子啊，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对不对？那上帝独生的子上面讲过我们是也是上帝的儿女，他为什么称为？关于耶稣这个名字我们也学习过，对不对？关于基督是受膏者我们也学习过，我主耶稣基督 很多人称他为族，很多啊，族啊族啊的人很多啊，很多人说做祷告的时候都会说族啊族啊。我记得跟大家也讲过，特别是温州人，温州人他会讲什么救族救族挂在嘴上面。救族的意思就是耶稣就是救族的意思，救我们的意思。那为什么称他为主呢？称他为主就代表着你是他的什么，你是他的仆人。那是称他的仆人有原因的，在希伯来民族的时候，我们从圣经当中可以看到，很多人表示谦卑都会称自己为什么，你的奴仆啊，我主。连那个撒拉称他自己的丈夫为主，还有那个雅各，他表示谦卑的时候，他称他什么？称他的哥哥为主。然后呢，很多人想需要用到别人的时候呢，我们在圣经当中经常会说我主啊我怎么样怎么样，我主啊怎么怎么样。但是那些很多时候，我相信有一些时候是什么口是心非的，你没有为我做什么，是因为我惧怕你，所以我讲这个事情称他为主，表示什么？表示我在你面前谦卑，请你遮盖我，请你保护我，或者说请你给我什么好处，都是也许是带着其他一些目的的。但是你要知道，我们称耶稣基督为主的时候，海德堡要理问答说，因为他不是用金银，而是用他的宝血把我们的身体和灵魂从罪恶和魔鬼一切的权势中买赎拯救出来，叫我们归属他自己为产业。还有一种特别的关系，在旧社会有什么奴隶制度的情况下，被卖为奴仆。约瑟，我们知道圣经里啊，雅各的那个儿子约瑟，他被卖到哪里去啊？卖到起先卖到奴隶市场去，然后呢，然后就卖给谁啊？卖给波提乏的家庭。那波提乏的家庭在他家什么？成为奴仆。因为他用多少啊？用银子买下来的，买下来的这个奴仆必须要什么？听他的话。所以他的主人要你向东，你不可向西。主人要你啊做什么，你不可以说我有理由也可以辩论啊，没有这样的事情，只有顺服的。那我们今天为什么称基督为主呢？我们刚才讲过，我们是被什么？被基督收纳。这收纳同时也是一种什么？买赎我们，买赎我们。我们堕落之后的被称为什么？被卖给罪和魔鬼的权势啊！在罪恶和魔鬼的权势之下，为什么会在罪恶和魔鬼的权势之下？因为你自甘堕落，从上帝的恩宠面前什么？上帝从你在你身上把恩宠收回了，恩宠收回了，那就在哪里权下？就在魔鬼的权势之下。除非有一个赎价满足了上帝公义的要求，不然的话，你是无法再回到上帝面前得蒙恩宠的。各位，有一个观念大家要清楚哦，基督的赎价是付给谁的？付给天父的，付给父上帝的。千万你不要有一个异端说基督的赎价是付给魔鬼的。各位，你为什么会 成为魔鬼权势之下。因为上帝，因为你的罪的缘故，上帝把他恩宠什么收回了，你的生命跟上帝隔绝了。所以在罪恶和魔鬼的权势之下，上帝为什么会接纳你？你今天为什么会被接纳？从前是因为罪的缘故，上帝所恨恶的，那今天基督为了拯救他的百姓，他就付上了自己宝血，把我们赎买过来，把这个赎价付给了上帝。这个赎价就是什么？我们打开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二十节，放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各位，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这个重价是什么重价？基督的宝血。基督的宝血为什么能买我们？为什么能买我们？流血就代表着什么？死去。流血就代表着什么？痛苦。死去痛苦。所以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人是需要死的。流血就代表什么？血代表什么？生命啊。所以旧约的时候，血预为什么那个时候旧约的时候说圣经说不可吃血啊？因为血中有什么？有生命。那我们的生命要基督为我们流血，付上这个赎价。所以我们这个赎价用金银能买吗？啊，这个金银是没有办法买我们的。所以啊，圣经说他们什么想用自己的金银去买自己的弟兄，他们只可什么永远罢休啊，永远罢休。为什么永远罢休？因为上帝的公义是不可以贿赂的。上帝的公义必须人犯罪，我们在讲到基督神人二心的时候讲到了人所犯的罪必须要什么？要有人性去完成，要人性去完成。所以基督他必须成为人，在人性当中为我们什么受了苦难。这个苦难就是上帝对我们人性所犯下的罪该发出来的愤怒和咒诅，发在基督的身上。所以基督付上血的代价，这个血就代表什么？现在上帝面前上帝所愤怒，这就是 显明什么？上帝的愤怒已经发在那什么那个地方了。所以我们在基督的宝血之下，基督的赎价面前，上帝看我们就如同什么从来没有犯过罪一样。所以上帝收纳我们。所以魔鬼在我们身上还有没有权势啊？就没有权势了。罪恶在我们身上有没有权势啊？也没有权势了。基督已经付上代价，把我们的身体和灵魂啊，从罪恶和魔鬼一切的权势当中买赎出来，叫我们归属他自己为产业。所以从前上帝弃绝我们，魔鬼得了什么？得了便宜还卖乖。魔鬼有没有给我们什么好处啊？魔鬼有没有给人类全人类有什么好处过？有没有？都没有。但是他是什么？是上帝弃绝我们，他什么得了便宜的啊。所以那上帝既然收纳我们，那我们就再也不做魔鬼和罪恶的奴仆了。我们是他的什么？是他的产业，是归属他自己的。 啊，是归属的。所以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二十节下半节什么？所以要在你们的什么身子上荣耀神。你的身体灵魂现在皆非己有了，在，所以在那个海德堡要来问答第一问就问我们，你人生或生或死唯一的安慰就是什么？就是身体灵魂皆非己有了啊。为什么皆非己有？是基督把我们什么赎买过来，是归属他了。所以你今天这个灵魂或者身体能不能随便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很多人说我又不想做魔鬼的奴仆，我也不做上帝的奴仆，我只做自己的，我听自己的，这样的人多不多啊？很多人说我也不听上帝的，我也不听魔鬼的。各位，你这个观念就是听，就是魔鬼的观念，你知道吗？你这个观念在这样想的时候，你已经把身体和灵魂已经是陷在什么魔鬼的手中啊，已经是犯罪的器具。所以今天基督既然已经赎买我们，我们的身体灵魂不是属于自己的。那我们打开哥罗马书第六章，第六章我们选几节，选十二到十四节来读，预备起。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各位，从前上帝弃绝我们的时候，我们成了罪恶和魔鬼的俘虏，我们属于魔鬼的产业了。那我们是为罪恶和魔鬼活着的。那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义当器具？什么叫器具？这就是一个什么？这就是一个器具啊，是一个器皿。人的身体和灵魂就如同于什么？一个器皿，就如同一个工具。工具从前是被魔鬼所用的，那被重价买来的人呢，要在身子上荣耀上帝的时候，所以你整个身体上的所有肢体现在都改换了用处了。从前是自私的，在魔鬼的权势之下，我们经常讲到我们人生活着的三个方向，一个是什么？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还有什么？按着自己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所有的人都逃不过这三个方向。但是你今天呢？今天你这个器具要去寻求上帝的旨意咯。所以作为奴仆，今天早上起床，你说我一起床随便去干事情可不可以？他一定，作为奴仆今天早上一定是从家里开会吧，主人吩咐我今天往哪里去做事情就去哪里做事情。所以你作为今天，你作为一个人，你不亲近上帝怎么可能呢？你不明白上帝的旨意怎么可能呢？所以马太福音第七章讲的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不能都进天国，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各位，遵行天父旨意，天父旨意你知不知道？天父的旨意你不知道，你就成了什么？你就成了魔鬼的奴仆。天父的旨意你不知道，你就成了罪恶的奴仆。所以你逃不过这三个方向，很自然的就往那个三个方向去。我就刚才讲过，奴仆早上起来一定要请示 主人说我今天要去做什么，回来还要什么啊？圣经里说还要服侍主人，服侍好了还说这是我应该做的。所以我们今天作为上帝所赎，基督所赎买的，付上宝血赎买，成为他的产业。所以我们不再属于我们自己，乃是属于我信实的救主耶稣基督了。各位，你的身体是被基督所用吗？你度过的日子是怎么度过的？你明白上帝的旨意，或者顺服上帝的旨意，或者你寻求上帝的旨意吗？你如果不寻求上帝的旨意，证明你对这个主人是什么？大不敬的，你是独来独往的啊，或者说你知道上帝的旨意却不去行的，这就是什么？犯罪。所以你是属于他的产业。今天活着的，如今那些活着的人什么？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他什么？死而复活的主而活。各位，你今天真的是为主而活吗？还是说我今天来做礼拜得得好处？很多人到庙里去拜下，他们都是想怎么得好处？他们想我今天去拜下得什么平安，拜下得家庭什么好处。但是唯有基督徒回到上帝的面前说，主啊，我该做什么？担心自己不知道，或者说担心自己理解错了，所以基督徒成了这一生归向主的一生。这一生不断地寻求上帝的旨意，而去遵行上帝的旨意，因为你是基督的奴仆，奴仆就应该顺服主人的意思，千万不要再按照你自己的意思去行。所以你在这两个问题当中，你应该去了解你为什么也被称为上帝的儿女，你为什么称他为主，你真的以他为主了吗？要自己清清楚楚。你不是以他为主的，你就不是属于基督的吗？对不对？不是以他为主，不是说口上称他为主就是以他为主，乃是从生命当中真正的以他为主，顺服在他的旨意之下，寻求他的旨意，一生活着为了他的旨意而活的，这样的人才是他真正的奴仆。只有你做他的奴仆，他才能是什么？你这个关系才能建立嘛。不然的话，你这个关系都不愿意，或者你这个逻辑都不成立，怎么可能呢？所以求主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认识到我们从前是啊，死在罪恶过犯之中，基督收纳我们，乃是付上他宝血的代价，把我们从罪恶和魔鬼当中赎买出来。赎买出来不是让你嘴巴上只有嘴巴上承认，而是用生命去见证我们是他的仆人。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话是何等的宝贝，提醒我们这些健忘的人，提醒我们这些容易忘恩负义的人。主，你帮助眷顾你自己的百姓，因为我们本来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人，没有资格亲近你，也没有资格再呼叫阿爸父，是你莫大的恩典领到了我们，收养我们进入你的家中，借着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付上赎价，代替我们死， 如果没有你的死，没有耶稣基督代替我们的死，我们就永远的死在罪恶过犯之中，我们只能承受你永远的愤怒和咒诅。我们活着只有成为魔鬼和罪恶的奴仆。主，现在我们蒙了你话语的光照，我们认识到我们再也不能做罪恶的奴仆，我们再也不能做魔鬼的奴仆，我们要谨慎自己的言行，跟随耶稣基督的脚中行，顺服于你自己的旨意。主啊，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你赎买的，本来就是属于你的，我们再也没有其他的话可说，我们再也没有理由离弃你，因为我们已经在你的家中。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临到了我们，使我们不是以奴仆的心来顺服，而是以儿子的心来顺服。圣灵和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在家中享受家的温暖，并且以在家中的责任面对每一天的生活。父神啊，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今后的道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